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最近都是在看出埃及记里面有关于建造会幕的一些记载。前一次呢，我们已经看到出埃及28章跟29章讲到祭司是承接圣职之礼里面最重要的人员，祭司是代表亲近上帝的中保，会幕呢是讲到我们亲近上帝的道路，祭司就是帮助这些来亲近上帝的人，敬拜上帝的人可以来真正的敬拜上帝。可是祭司自己呢，他们先借着承接圣职之礼了解整个敬拜上帝的过程，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帮助所有这些以色列人。在第29章里面讲到祭司的承接圣职之礼，在那个礼仪的最后部分呢，就讲到祭司每一天的侍奉，就是包括每一天早晚要献上燔祭。那接下来的第30章呢，讲到祭司侍奉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每一天要在祭坛啊，在这个金香坛上面来烧香，向上帝来祷告。所以祭司两个很重要的责任呢，一个是代赎，一个是代祷，在这个第29章到第30章里面呢，就分别清楚的说明。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看到在第30章里面，首先讲到的就是献上代祷的地方，就是建造金香坛。金香坛呢，在这段里面啊，第30章的第1节到第10节里面呢，首先就讲到坛的规格，然后讲到坛的功用，再讲到坛的洁净。在坛的规格方面呢，特别先讲到这个坛，它的顶上面呢是四方的，每一边都大概是45公分，它的高度呢大概是90公分，所以这是最适合人体工学，让祭司每一天很方便去把香放在这个金香坛的顶上，在那边来烧香献给上帝。他也是在烧香的时候呢，就跟上帝来祷告。而这个金香坛也是在那边开宗明义就讲到，这个香坛呢，它只做一个用途，不做别的用途，它是单单来烧香献给上帝的，不做别的用处。铜的祭坛是要来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各种的祭牲祭物呢，都在这铜的祭坛上面来献给上帝。但是金香坛呢，它是放在圣所里面，只做一个用途，就是来烧香。这个烧香呢，就代表对上帝的祷告。但是我们讲到这个烧香哦，它不是直接在这个金香坛的顶上来烧香。这个金香坛呢，它是用木头来做的，然后外面就包着这个纯金。但是纯金的这个顶上面呢，不是直接就放着香，然后在上面呢来烧香，而是要另外用一个碗，或者这个金香炉放在这个金香坛的顶上，在这个碗里面或者炉子里面呢放上香，在那个地方来烧香给上帝。而且注意到呢，大祭司每一年就是有一天赎罪日那一天呢，他要带着这个金香炉进到至圣所里边，到约柜前面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敬拜领受启示。这个祭司什么时候在这个金香坛前面侍奉呢？就是在每一天早晨跟每一天的傍晚，祭司在这两个固定的时间要来整理这个灯，傍晚的时候呢来点灯，早晨的时候呢来修剪那个灯芯啊，或者加上这个新的灯油。也就在这个时候呢，祭司也要在上帝面前 来祷告，在那边来烧香。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祭司在有关于烧香跟代祷的事情上面呢，他是要学习做一个很规律的侍奉。其实祷告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在这段里面，从金香坛的这个建造跟他的讲解上面呢，我想有哪一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这个香坛的名称，它称作是烧香的坛，又称作是一个金的坛，这跟会幕院子里边那个铜的祭坛呢，就做了一个区别。每一个器具都个别有它本身的用途。第二个呢，它的材料里面是用皂荚木，外面呢是用纯金来包裹，所以人只看到那个纯金的部分，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它的式样呢，这个香坛一方面跟圣所里面的供桌跟圣所里面的法柜相似，都是用皂荚木外面包的金来做，而且是长方形或者四方形的，顶上面呢，在这周围还有一些的金子做的这个花边，两边有金的环，可以有杠子穿过去，容易让人来扛抬。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跟院子里面的铜的祭坛相似，坛顶呢每一个角落各有一个像那个羊或是牛的那个角一样，所以香坛呢是把会幕的外面啊那个铜的祭坛跟里面这些物件呢，通都可以说特色整合在一起。这个香坛的位置更让我们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香坛呢，它就直接正对着这个会幕的幔子背后面的那个施恩座约柜，所以这是在所有圣所里面唯一的一个是直接正对着这个施恩座跟约柜，也是跟这个约柜最接近的，这也显示出它的一个重要性。它的功用呢，圣经上面讲说它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来烧香，而这个烧香呢，就代表人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所以香坛不可以用来献祭，它只用来烧香给上帝。那这个烧香代表什么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至少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烧香就代表祷告，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里面都讲到，人每一天特别是这个祭司进到上帝面前，早晚来烧香，同时候呢就是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来代求。好像新约里面大祭司来侍奉，那么其他的祭司呢，他们就是按照规矩啊抽签，有一些人他们那一天抽到了签，他就可以进到上帝面前来献上他的祷告，可以在那边来烧香。所以像那个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在这个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他那天就抽到签了，他可以到圣所里面香坛前面来烧香，哦，那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当他在那边烧香的时候呢，众百姓就在圣所的外面呢在那边来祷告。新约里面另外也讲到说，这个铜的坛啊，这个金香坛呢，就是带着众圣徒的祷告就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个讲到呢，这个烧香是早晚都要烧香，所以祭司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在圣所里边来点灯来烧香，这是每一天不间断的侍奉，连安息日或者是其他的节期也都是照样来行，代表我们的祷告呢也要这样子来有规律的进行。好像是在新约里面提到彼得，在初代教会里边呢，彼得跟其他的这些门徒，他们也是每天下午献晚祭的时候，他们就到圣殿里面来烧来祷告，这个就好像祭司在这个圣所里面来烧香是一样。其实呢，祷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侍奉，传道人要能够先祷告，然后才能够传道。再有在这个有关于金香坛的规定里面呢，特别提醒我们烧的这个香叫做圣香，是圣洁的香，它是至圣的， 不但它的材料、它的分量都要按照上帝的规定，而且要取一部分的香，把它研成粉末，要捣得很细很细，然后呢，放在这个碗里面，在这个上帝面前来献上，而且要把一个部分的粉末放在这个约柜里面，作为上帝面前的纪念。所以这是特别提醒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呢，要很仔细。有一个长辈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怎么样能够仔细呢？就是要长，要能够久，要能够细，要能够重。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笼笼统统的祷告，而是很仔细的，每一方面都仔细祷告到，而且祷告的时候呢，带着感情，带着我们的负担进到上帝的面前，热切的来恳求上帝，求上帝赐他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祷告在这里面呢，用这个香来做代表，特别讲到这个香呢，它是单单给上帝的，不是让人来满足好奇心的，或者人说我要闻闻这个香的味道就自己来做这个香，这个不可以。这个香是单单用来就是在圣所里面使用，在祭坛上面来焚烧献给上帝。所以祷告呢，就是我们单单进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向我们来施恩。这个香坛跟施恩座也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呢，这个金香坛是在会幕的幔子的外面，正对着里面的那个施恩座、约柜跟那个基路伯，它也是跟这个施恩座最接近的地方。施恩座呢，是上帝给人恩惠的地方，而每年的赎罪日，大祭司他唯一能够带进去的就有两样东西。他进到至圣所里边，一个呢就是手上带着这个献上的洁净祭牲的血，另外一个呢就是手上提的金香炉。所以大祭司能够带什么进到这个圣所里边呢？一个是代赎的果效，另外一个呢就是代祷的功效。我们今天进到上帝的面前也是这两样，一个是上帝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祷告的功效，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借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上帝施恩的座前，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为的是要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及时的帮助。烧香能够为百姓来赎罪，在这个民数记第十六章里面讲到说，那个可拉党叛逆的事情，摩西就吩咐亚伦说，你赶快去拿着香放在这个香炉里面。亚伦就拿着香放在香炉里，然后拼命的跑，他只要跑到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就得到了赦免，就得到了赦罪，他们就活了。他没有到的地方，那些人就被上帝刑罚。所以圣经上面讲到说，亚伦他就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好像他的香炉就是一个界限，在这个香炉在的地方，这些人就活；香炉不在的地方，那些人就不得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今天也是给我们这样提醒，我们侍奉上帝呢，祷告就是带给人生、带给人死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侍奉。这个香坛必须得到洁净，所以侍奉上帝的香坛也要得着上帝的赦罪的恩典，得到洁净。因为我们的祷告呢，就是我们的心声，人里面难免有掺杂，人里面难免有黑暗，在这个金香坛上面也就都会显示出来。所以即使我们这样子一个尊荣的侍奉，还是需要上帝给我们洁净的恩典，好让我们可以侍奉上帝，用上帝的恩典，上帝借着这个宝血的赎罪呢，让我们可以得到洁净。在出埃及第三十章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呢，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要献上赎银啊，赎罪的这个银子。这赎银呢，其实不多，每一个人只有少少的，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人一天的啊，或者是一顿饭的这个饭钱。这个是做什么呢？每个人都要献上， 献上呢不可以多，献上也不可以少，每个人都要献上一样的这个赎罪的银子。这是让我们看到有几方面重点呢。第一，这个被称作是一个性命的赎银。对比在埃及那个地方，埃及的长子都被杀，而以色列家每一家的长子呢却被上帝保全了性命，被救赎脱离埃及的奴役。所以这个赎银呢就代表他们承认耶和华给他们无价的救赎，他们的性命被耶和华看为宝贝，远胜过少少的赎银。这个赎银就是代表他们对上帝的一个感恩，他们参与在整个救赎的恩典的里面。这个赎银呢也是代表耶稣基督他为信他的人付上了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第二个注意到呢，圣经里面讲到说献上赎银是要按照圣所的标准。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各有一把尺，可是献上赎银的时候却要按照圣所的标准，不是按照我的标准。所以这个整个的救赎是在乎上帝他自己设立的恩典。第三个呢，这是一个当献的礼物。所以我们献上礼物给神，出于我们的感恩，出于我们的喜悦，对上帝的亲爱，对上帝的崇敬跟敬仰。我们献礼物就代表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内心。从一蒙恩得救，我们就要教导人这样来学习，终身都不会离开。再有这个救恩呢，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平等的救恩，不论贫富贵贱、身份地位，人人献上的赎银都是一样，而且人人都献得起的，就是一顿饭的钱。问题呢，只在我们自己肯不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要不要就是顺服上帝的命令。好像先知以赛亚招呼人来得到救恩，说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因为上帝其实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这个极大的代价。这个赎银最主要呢就是用来建造会幕使用，所以是代表这个会幕呢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所有的人一起参与在这个救赎的里边，他们献上的这个赎银就一起在会幕里面被上帝悦纳，参与整个会幕的建造跟会幕以后敬拜的用途。这个赎银也是在上帝面前被他来纪念的。上帝纪念人跟人，人跟上帝之间的约。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纪念人跟人纪念上帝，其实两个很难分的。赎银呢就是一个提醒，提醒上帝他所拯救的人，也提醒人在上帝面前所得到的救恩。我很喜欢一首歌，那歌里面呢讲到，亲爱的主，我愿称颂你，我灵欢喜敬拜你，爱你。主啊，求你侧耳听，以我的默念为甘甜，让你的心得到满足。我想这是我们被上帝的爱激励呢，在上帝面前献上一个最好的祷告。那在出埃及第三十章里面，还有一个啊，让我们注意到的呢，就是洗濯盆的一个建造。有关于洗濯盆的建造呢，有一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洗濯盆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会幕的这些物件的建造里面，它是最不一样。我先讲到它不一样的地方，我也很喜欢讲这一段。洗濯盆是铜做的，可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铜它的来源是会幕门前侍候的那些妇人他们的镜子做的。这个铜的洗濯盆它没有大小，没有尺寸，没有规格，也没有样式，跟圣经里面讲到会幕中间其他的这些物件就完全不同。你记得那个约柜啊，有讲到约柜的样式，有它的规格，祭坛呢也有祭坛的规格样式，金香坛呢也有规格跟样式，大概只有金灯台呢比较没有讲到说它的尺寸等等，但是有讲到它的样式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啊，它一个主干，然后分成有七个枝子，每个枝子上面呢 有球有花，最顶上面还有那个灯盏，所以那个讲的都非常清楚。但是只有这个洗濯盆呢，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它到底是什么样式，它是圆的呢，是方的呢，是扁的呢，都没有讲。它多大呢，也没有提。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但是它对于祭司的侍奉呢，又非常非常要紧。我要从这个地方特别跟大家讲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圣洁的侍奉。我们先讲到这个铜的洗濯盆，在30章里面呢，第17节到21节里面讲到这个建造铜的洗濯盆，然后在第38章的第8节那边讲到这个洗濯盆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那边也都是很特别的。我们讲解洗濯盆呢，有一些要注意。第一个呢，希伯来文都只是称呼它是一个铜的盆，是着重它的材料，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却都是把它翻译成为洗濯盆，比较着重在它的功用上面。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它的规格，我们特别就注意到这个洗濯盆呢，完全没有讲到它的规格，你不知道它的样式，你也不知道它的尺寸，也不知道它的规格。圣经里面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提供这个洗濯盆的规格，但是我们从洗濯盆的功用上面呢，是要让祭司在侍奉前面洗干净他的手脚，不得不让我们就联想到这跟洁净罪可能是有关系。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讲到，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然说是一切的罪，就是不论大小，不分种类，连我们自己也都不能原谅自己的罪，见不得人的罪，上帝也能赦免，上帝也能够洗干净。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一个最大的一个感恩的地方。在我讲到这个铜的洗濯盆，它的材料呢是用铜做的。前面我们讲到赎银，这个地方呢却讲到用铜来做这个洗濯盆。一般来说，特别是比较用灵异来讲到圣经的呢，几样金属，金子呢是代表上帝的荣耀，银子呢是代表上帝的救赎，而铜呢比较多是讲到上帝的审判。所以这边讲到洗濯盆呢用铜来做，也是特别讲到上帝怎么样来洁净人，但是要对付人里面的罪，让人能够守洁心清的来亲近上帝，侍奉神。那我要特别讲到这个材料的来源，在出埃及的第38章第8节那边特别讲到这个洗濯盆的材料是会幕门前伺候的一些妇人他们的镜子做的。我们今天的镜子呢都是用玻璃做的，后面再镀上水银啊等等的，但在古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好比说你到一些博物馆里面看到，像中国古时候呢最好的镜子大概就是属于像这个汉朝跟唐朝，但那个时候呢也都是铜镜，但是因为那时候国势很强盛，所以呢那个铜的镜子都非常的美丽。镜子呢原来是为了自己的体面，要得人的称赞，但是这些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呢，他们却把这些镜子拿来做这个洗濯盆，单单为了上帝的荣耀，让侍奉的人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所以这个从荣耀自己为中心转变成为荣耀上帝为中心。这个洗濯盆它最主要的功用就是里面盛满了水，让祭司每一天进到上帝面前侍奉的时候呢，先就要到那个洗濯盆那边把手把脚洗干净。而且圣经里面特别提醒这些祭司，你每天到上帝面前侍奉，最主要的呢当然就是要到圣所里面来烧香点灯，或者在祭坛上面来献上祭牲，但是在担任这样子的侍奉之前，先记得要来把手把脚都洗干净。而且提醒人，如果没有把手跟脚洗干净的话呢，他会被上帝来击杀的。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特别是你注意到这个洗濯盆，它的位置刚好是在这个会幕跟这个铜的祭坛的中间。人到那个会幕里面来侍奉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想到这个铜的祭坛。可是上帝说不，要先绕过这个祭坛，到这个洗濯盆那边，把手跟脚洗干净了之后，再来侍奉。这给我们今天侍奉整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一直勉励自己呢，每一次侍奉上帝，早一点到侍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先安静，先祷告，求主赐恩给我，先守节心清，得到他赦罪的恩典，然后再来侍奉上帝，更能够被他使用。在神学上面，我们最后注意到的呢，这个洗濯盆就代表洁净的侍奉。我特别喜欢一节圣经，就是在诗篇第26篇第6节，大卫讲到：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大卫呢，他深切的晓得，一个人要来侍奉上帝，首先必须自己先洁净，这样他的侍奉才能够被上帝所悦纳。使徒保罗也讲到，主是用道好像水一样把教会洗干净。今天我们来侍奉上帝呢，但愿也像这个铜的洗濯盆的提醒一样，我们就要守节心清的来侍奉上帝，好得着他的悦纳。我们今天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